四中全会前暗潮汹涌，美中谈判暗藏玄机。佛山重启隔离，中共蚊子养殖场惹人争议。十五贸易逆差国，承瑞士台湾未达关税协议。欧盟十月启用数码出入境系统防控边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请收睇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举行四中全会。会议议程包括三项：公布四中全会时间及议程，研究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以及其他事项。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新华社的信息内容比较长，但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二项，也就是经济形势和工作。但对于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描述，基本上比较多的是口号，缺乏实质内容，显示当局并不打算改变现有路线，仍然坚持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知道中共有个特点，字数越少事越大，因为这样对经济部分的详细描述可以忽略。有网民表示，中共八股事的内容又长又臭，真正的重点在于用字比较少的四中全会时间和研究的其他事项。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这种简短表述或者隐藏着政治权力的博弈，经济口号实为掩饰权力继承和接班问题的烟幕。当局似是在观察局势，评估哪些人能够留任，哪些将会出局。外界推测，其他事项可能涉及苗华、何卫东等高层人士及军队清洗的议题，但因为未达共识，还未能够公开。独立评论人士陈破空在他的节目中提出，习近平的命运是四中全会焦点，推测有四种可能。第一，保守版本，习近平仅是讨论路线、经济及事务性议题，职务不变，继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第二，激进版本，习近平解除所有职务落台，符合党内外及国际期待。第三，让权版本，习近平因健康问题卸任总书记，由他人接任，减轻日常工作。第四，退居二线版本，习近平不完全退位，转任名誉职务，好像毛泽东当年退居二线，由李强、丁薛祥等主持一线工作，被习近平养病。陈破空认为，这四种可能都有机会，但从政治局会议透露出的信息看，习近平职务可能不变，继续掌权到21大。若果习近平拒绝落台，不接受北戴河会议元老约束，中国经济恐怕持续恶化。即使试图激活经济，中共缺乏系统性方案，面对关税战等外部压力，只能够被动应付。在中美贸易方面，双方虽然对在斯德哥尔摩谈判的结果表示满意，但俄罗斯问题成为变数。川普宣布和南韩达成贸易协定，带来3500亿美元投资，并增加南韩对美国能源采购。同时，他对印度征收 25% 关税，显示对印度贸易政策的不满。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北京在谈判中有些处在守势并不夸张，因为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达成的协议令到美国拥有更多的筹码。他引述过去的情况，强调中国以前的强硬姿态现在已经不在，因为世界现在普遍站在美国这一边。贝森特还提到，中共对美国能够令到欧盟和日本屈服感到意外，这个凸显了当前美国谈判的强势地位。同时，贝森特亦都指出，中共必须认真谈判，继续倾销将会引发美方的强烈反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加剧美中紧张， 川普警告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间接针对作为俄国石油主要买家的中共。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若果中共依赖的俄罗斯进一步受到制裁，将形成毁灭性打击，进一步影响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因此，与俄罗斯的关系及中美贸易的变化对习近平的权力变化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变数不单止会决定中共的未来发展，亦将深刻影响习近平在党内外的权威和地位。他觉得不理中美关系目前怎样，未来肯定是好不到的了，甚至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要出大事。川集会亦会因此而告吹，由此会引发出资本市场的剧烈的波动。佛山疫情升温重启隔离，中共蚊子养殖场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广东佛山爆发由花斑蚊子伊蚊引发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当地政府启动全民核酸筛查，民众担心隔离封城再次来临。与此同时，中共利用羊铁养蚊的工厂成为焦点，引发公众质疑它的真实意图。3月29号晚，佛山市政府网站发表消息，宣布因应基孔肯亚热疫情，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这个级别属于比较高的警讯，显示疫情严重性。随后，佛山顺德区重启核酸筛查防疫措施，网友大多数表示担心，又要戴口罩排队做核酸啦，会不会又封城啊？7月31号，顺德区乐松镇居民向红星新闻证实，7月29号到31号进行为期三日的基孔肯亚热病毒核酸筛查。佛山网友张张7月30号发帖文称，自己感染基孔肯亚热症状已经缓解，但仍然被医院限制出院。另一个网友透露，顺德龙岗医院验血之后，患者被强行留院，无法离开。评论区有人在自我讽刺，这个不是跟当年核酸检测一样一窝蜂咁嚟咩？有影片显示，当地政府调动大量武警灭蚊，网友停不下来妈发表的劝阻游客近期不要来佛山的影片，播放量达到500万。顺德防疫措施显得已经升到白热化。一个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为了防控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急招消杀队临工，每日300蚊，但是仅是限于本地户籍人员。与此同时， S 平台网友肌肉猫29号发帖文称，顺德小区确诊基孔肯亚热病例，住户被要求抽血排查，令人回想起新冠疫情的时候的恐慌。2024年4月26号，网友曾经提及广州黄埔区存在全球最大转基因蚊子工厂，这间工厂由中山大学广州中大核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营运，相关报道刊登在网页，标题为《中国最大的蚊子工厂用羊血喂养蚊子，每月释放3000万只》。文章称，这间工厂培育不咬人的蚊，包括食花斑蚊幼虫的华丽巨蚊和具有绝育功能的公蚊，用来消灭传播病毒的花斑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病原生物学与生物安全学系副教授张东京表示，过去4年，这个团队在广州老城区小范围释放经辐射照射绝育的红蚊，黐蚊叮咬指数下降 70% 到 80%。 2024年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若果研究真实，为什么2025年仍然出现花斑伊蚊引发的疫情爆发呢？ S 网友小忍质疑，养这些蚊每个月释放3000万只，到底为了什么？网友与神对话解释，正常做法是释放无法繁殖的改造蚊子，通过配对抑制蚊子数量，但亦怀疑部分科学家可能培育出抗寒蚊子，冬天仍然存活，带来祸害。这个讲法令人联想到2019年中共病毒爆发， 当时其他国家研究抗病毒，中共竟然被指研究增强病毒功能。网友邵俊的讲法角度更加不一样，他说现代科技完全可以使到这些蚊成为飞行的生化武器，直接将病毒或致病致死毒素通过叮咬注入人体内。科学就是一把双刃剑，掌握在恶者手里边就是人类的灾难。武汉病毒、广州蚊子，咁喺呢件事嘅面前，我哋观众朋友系会相信中共政府嘅讲法，亦或系会怀疑呢？电媒体人李牧阳喺佢嘅最新节目中爆料，2017年，亦就系八年前，广州市疾控中心就已经获得咗基孔肯亚热检测试剂盒嘅专利，而几年前广州又出现咗大面积嘅养殖蚊子嘅工厂，咁样呢款疫苗距离中国人仲有几远呢？2019年中共病毒爆发之后，关于中共嘅科学家系咪可信呢？资深媒体人何良茂有咁样一段话，佢话：你交俾中共去研究病毒嘅功能增益，其实就系将一把刀交俾一个精神正常嘅人，因为中共系超限战专家，做呢啲嘢系冇底线嘅。从佢立党到1949年见证，中共喺利益面前系无所不用其极。冇任何道德底线，亦冇考虑国际公共利益嘅，所以交俾西方研究或者值得，但系交俾中共研究系完全错误嘅想法。15大贸易逆差国仅瑞士、台湾未签关税协议，美国即将实施对等关税前夕，同泰国、柬埔寨达成贸易协议。在美国前15大贸易逆差国中，仅剩低瑞士和台湾还未签署协议。台湾行政院表示，台美对等关税已经完成技术性磋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30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透露，美国和泰国、柬埔寨签署贸易协议，但还未公开具体税率。他表示，川普和贸易团队已经证明，欧盟、日本、南韩、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都将支付关税。南韩同美国达成协议，税率从25%降到15%。目前仅瑞士同台湾仲未完成协商。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3月1号表示，台美谈判团队喺时间表嘅压力下，已经完成技术性磋商，而家正喺度进行联合声明协商。等待美国政府决策流程完成之后，将向大家报告。他强调，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和谈判团队仍在华府和美方磋商，台美经贸工作小组持续推动，双方在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贸易便捷化、供应链韧性及经济安全议题上达成共识，并讨论投资、采购等合作。李慧芝重申，谈判以维护产业利益、国家利益、粮食安全及国人健康为底线，政府将坚守立场。对于产业因应准备，他表示谈判原则将保障核心利益。台经专家游廷浩在面书发帖文称，台湾是最后登场的角色，暗示台美已经接近谈妥了，等待川普公布消息。网友热烈讨论台湾可能获得的税率，有人猜测为15%到20%，甚至提出15%加4000亿投资加全面开放的方案。亦有网友希望税率低到10%。关于公布方式，网友讨论川普是否亲自宣布。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认为，若果有联合声明，条件应该不差的。他推测，为了避免涉及赖清德总统或台湾名称的敏感问题，川普可能由商务部发表声明之后转发连结，表达对台湾投资和市场开放的感谢。网友指出，泰国、柬埔寨协议由商务部长宣布，川普未亲自发文，另有意见认为，若果不是川普亲自公布，台湾或者能够争取较为有利的条件。另外，有网友提到，国内因为大罢免事件引发紧张， 政府可能以关税谈判进展缓和压力。加强边境防控，欧盟10月启用数码出入境系统。欧盟委员会31号宣布，自2025年10月12号起分阶段启用入境出境系统 EES， 以指纹和人面识别等数码化方式取代传统护照盖章，适用于非欧盟旅客，包括英国公民及商务访客。欧盟技术主权、安全与民主事务执行副主席亨拿维尔富宁表示， EES 将使到欧盟成为全球最先进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同成员国与运输业合作，建立安全、效率高、便捷的旅行框架，体现欧洲在安全与科技创新的承诺。根据欧盟委员会说明， EES 目的是在提升边境安全，特别针对在180天里面最多停留90天的申根区，超过期限未离境的非欧盟旅客进行监管与记录。自10月12号起，29个欧盟成员国将陆续启用 EES， 预计6个月内在所有陆海空边境口岸全面实施。为配合新制，英国政府去年9月向欧洲隧道、欧洲之星及多佛港提供各350万英镑补助，用来采购自助登记机等设备。 EES 适用于英国、美国等非欧盟短期旅客，欧盟公民、合法居民及长期签证持有者不受影响。旅客入境时需要在自助机扫描护照或旅行证件，首次注册将收集姓名、出入境日期及地点、面部影像及指纹等资料，数据保存3年，后续入境仅需要简单查验。欧盟将同各个国家合作，在边境口岸推广 EES， 帮助旅客适应新系统。据欧洲新闻台报道，欧洲之星已经采取处理措施，将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的人工检查柜台从9个增加到19个， EES 自助登记机从24台扩增到49台，容许旅客提前半粒钟上车，以减少人潮和延误。先进科技提升边境安全与出入境效率，包含 EES 及旅行资讯与授权系统两大措施。旅行资讯与授权系统上线之后，欧盟计划在2026年底推出，届时免签入境申根区的非欧盟旅客需要线上申请授权，提交个人资料及安全问卷，并支付20欧元费用。授权绑定护照，有效期为3年或到护照失效为止。18岁以下和70岁以上的旅客免费申请，但仍需要完成程序。旅行资讯与授权系统预计2026年底启动，经过6个月以上过渡期之后逐步强制执行，2027年全面实施。
你如果暑假出行仲未有找到好地方的话，8月1号到10号希望之星组织的7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导游知识渊博。你听下6月份去过的团友回来怎么说就知道了。
我们的路程啊安排得很好，感受啊到现在就是晚上睡觉起来以后都会想到，很高兴。
不错，吃得很好，什么都很好，真的不错不错，我们很喜欢。
这一次的团呢大家都满意，我也超满意，导游很棒，知识面又广，人又非常 nice， 安排的都特别好。
希望之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看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台湾、日本、越南、欧洲、澳洲更多的线路，欢迎咨询。联系电话加号 1855-955-5227。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